霍青桐一箭挑飞了严世章的五行轮，大家伙在旁边喝彩，好箭靶。这个时候的严世章啊，纵身跳出了一丈多远，伸手把被挑飞的那个五行轮接过来了，五行轮交在一个手里，他冲着这霍青桐一抱腕，好，我输了，我把经书给你，反手就去解背在背上那个红布包袱。这个功夫的霍青桐脸上露出了一丝得意的微笑。严世章把这红布包袱解下来了，好吧，我把这经书还给你。霍青桐抢上几步，他还剑入鞘，咵，剑入鞘之后伸出双手去接这部他们族人奉为圣物的可兰经。他为什么伸出双手啊？接这部圣经啊，他必须得双手接，这是一种尊敬，所以他还剑入鞘，双手去接。可是他这双手一接这可兰经，严世章呢脸色一沉，突然他喊了一声，拿去。他右手一扬，右手这一扬，他在手里边飞出来三把暗器。什么东西？三把飞锥，像锥子一样那么大小的暗器。它跟袖箭还不一样，比那个袖箭还要粗壮一些，这是他练的一种东西。这三把飞锥直接奔到前胸就飞过来了，这一下子马上就变得情绪紧张了，周围的人下意识的都出了争论，哎呦。这个时候霍青桐难以避让，霍青桐只好来了一个迎面的铁板桥，啪，身子往后一扬，腿往前面一伸，单腿在这边直直地。这一个铁板桥的架势，全身笔直的往后倒弯，这三把飞锥就在他的脸上唰的一下子过去了。这个严世章啊，他是一不做二不休，三把飞锥刚刚的脱手，他紧接着又是三把飞锥，这三把飞锥连着就抛出来了。这个时候霍青桐双眼向天，他看不着他又来了暗器了，如果他挺身一起，正好这飞锥就打到他身上，可以说这叫大案临头。旁边众人一看，有的都吓出一身冷汗来，姑娘小心，姑娘小心，话是这么说，来不及了。霍青桐刚要挺腰立起，就听见当当当三声，随着三声响之后啊，这三把飞锥都被暗器给打落在地，掉地下了，跌落在脚边。这要是没有人救，这三把飞锥恐怕就已经打到他自己的身上了。霍青桐当时就吓出了一身冷汗呐，赶忙的拔剑在手。可是赵半山呢，在旁边微微的一笑，说赵半山笑什么？因为赵半山想给这姑娘帮个忙。他第一次的三把飞锥打出来的时候，赵半山就觉得这个小子恐怕其中有诈，所以他在兜囊里边拿出来三枚铁菩提，就是铁菩提子，铁珠子。他这三枚铁菩提准备对付对方再发射的暗器，果然他三把飞锥又飞出来了，他这个铁菩提还没等往外发，结果旁边有人投出了暗器，啪啪啪，把他这三把飞锥给打落地下了。赵半山一看，用不着我了，有人帮忙。赵半山所以把自己这个铁菩提又放到了兜囊里面。可是此时的严世章呢，一看自己第二次偷袭未能得逞，趁这个柿子，他手中把这一对五行轮一摆，照着姑娘搂头盖顶，他整个的身子腾空跃起，扑起来了，呜的一下子 这个小子这个时候就好像疯了的老虎一样，这五行轮是当头砸下。霍青桐此时此刻来不及变招数了，只好举剑往上架。他这个剑呢，左手拿着，把这个剑呢贴在他的胳膊肘外面，用这个剑脊往外躺。他不能用刃躺，用刃一躺，他怕自己力量不敌对方，把这个剑再碰回来就伤着自己了。所以这个剑平着贴在他的左手手腕子和这个肘部这个地方，借着这个劲儿往上一躺，右手呢也扶着这个左手的剑肚横着往外一架。这个时候就把他的双轮给架住了。双轮虽然是架住了，但是严世章仗着自己是个男的，再说又有点功力，他使着劲的往下压。啊，他这一喊往下一压，这姑娘左手擎着这个剑往上架，他这个双轮看得出来没有他力气大，这个剑有点扛不住了，姑娘这个胳膊就有点往回缩。眼看着姑娘要吃亏，旁边看热闹的这伙人就说了，快点帮帮他，这个小子一个大男人这么欺负一个姑娘不像话，谁上？好像一时间大家伙都给呛住了，谁上啊？可能每个人都想上，可是每个人又都没上，这个琢磨着那个会上，那个琢磨着这个会上，大家呛在这儿了。眼看这姑娘是危在眉睫，就在这个时候，大家忽然看见这个姑娘把右手腾出来了，这个动作非常之快，右手腾出来之后，从他的腰间蹭的一下子拔出一柄短剑。这柄短剑是什么时候在腰间挎着，旁边的人谁也没注意，此时往外一拔，大伙才知道，哎呦，这姑娘腰里边感情有柄短剑。这把短剑拔出来之后，青光一闪，这姑娘照着严世章那个小腹上边啊，噗，一剑就进去了。小腹往上靠心脏这边，这一剑进去，严世章当时啊的一声哭通往旁边一倒，立即身亡。姑娘这手来得真漂亮，动作迅速，反应极快，大家伙又是一声喝彩，好宝剑。这回不是说他手里拿的那个长剑，说的是他这柄短剑。此时刻，霍青桐解下来严世章背后的红布包袱，旁边那个大胡子的回族人走到了跟前。其实这个大胡子的回族人就是他父亲穆卓伦。穆卓伦走过来说，好孩子。霍青桐双手把这包袱往墙一递，微微的一笑，爹，这回我夺回来了。穆卓伦双手把这红布包袱接过来了，这些个回族人全都拥上来了，大家伙非常的高兴，好啊，我们没有白努力，终于我们胜利了。这个时候霍青桐拔出了短剑，一看严世章早已经断了气儿了，把这个血迹在他的身上蹭了蹭，然后把这短剑还入自己的剑鞘之中。这个时候就见一个十五六岁的少年纵马过来，由他马上跳下来，在地下捡起来三枚圆圆的白色东西，走到一个青年跟前托在手中送过去了。那个青年伸手接过来放入了兜囊之内。这个动作霍青桐心想，刚才他又发了三枚暗器，是有人把他这三枚暗器给打落掉地，救了我的这条命啊。看来刚才这个小孩捡的这三个东西肯定是救我之人呐。他注目观瞧这个青年人，仔细的这么一看， 一瞧旁边这个年轻人，风姿如玉，目朗似星，轻袍缓带，手中还摇着一把折扇，神采飞扬，气度娴雅。两个人的目光这么一接触，那个年轻人向他微微的一笑，这笑中还点了点头。霍青桐当时脸一红，说：“霍青桐脸红什么呀？那个社会，这青年男女正目相看的时候不多呀。这个年轻男子救了他的命，同时对他这一笑，里边含着很多的好感，所以这姑娘她脸红了，低下头来跑到父亲的跟前，在他父亲耳朵边低低的说了几句话。那意思是说呀，说爹呀，刚才救我那个人可能就是旁边那个小伙子，他们刚把他使用的暗器给捡回去。”霍青桐一说这个话，老头点了点头，穆卓伦马上来到了跟前，躬身行礼。那个青年赶忙的下马还礼。穆卓伦就说了：“哎呀，承蒙公子相救小女性命啊，老朽感激万分，请问公子尊姓大名啊？”那个青年是谁？正是陈家洛。这陈家洛当下连声的说道：“哎呦，老人家，不敢当不敢当，小可姓陈名家洛。我们呢有一位结义的兄弟，给这批爪牙们和镖行的小子们给逮了去了，所以大家呢赶来要救他，却扑了个空，恰巧贵族的圣物已经夺回来了，这也是可喜可贺呀。啊，当时穆卓伦把自己的儿子霍阿姨和女儿叫过来，同向陈家洛拜谢。陈家洛一看这霍阿姨方面大耳，满脸的浓须，霍青桐呢却是体态婀娜，娇如春花，丽若朝霞呀。先前专心观看他的剑法，这个时候就仔细到在跟前，用现在的话说，这是零距离接触。他仔细看了看，心想：“哎呦，这人世间竟然有如此貌美的女子！”一时间不由得心动神凝。说怎么心动神凝啊？心动那就是心动了，神凝呢就是这个精神它凝固在这儿了。为什么凝固了？就是他不想别的了，光看着这个女子好看了。霍青桐在旁边低声就说：“莫非公子仗义相救，是您用暗器帮了我的忙吗？小女险遭暗算，您的大恩大德我今生难忘。”陈家罗说：“哎呦，久闻天山双鹰两位前辈三分剑术，冠绝当时啊，今日得见姑娘的神迹，真是名不虚传，适才在下献丑，不蒙见怪已是万幸了，何劳言谢呀。”周琦在旁边一听这俩人客客气气的这一说话，他在旁边着了急了，插上嘴了。周琦就说了：“我说，这位姐姐，你的剑法比我好，不过有一件事啊，我得告诉你。”霍青桐一听：“哦，那就请姐姐指教。”为什么俩人都叫姐姐？那都客气呗。这周琦就说了：“我跟你说呀，跟你打的这个家伙奸猾得很呐，你太过于信他了，差点中了他的毒手。我告诉你呀，有很多的男人呐，那都是诡计多端的，以后啊你可得千万小心。”霍青桐说：“是啊，您说的非常对，如不是陈公子仗义施救，那真是不堪设想了。”周琦说：“什么陈公子啊？你说他呀？哎，我告诉你，他是红花会的总舵主。哎，陈大哥，你刚才打落飞锥是用的什么暗器呀？能不能给我瞧瞧？”啊，这个时候陈家洛从这兜囊里边 就拿出来三颗棋子儿，就是这个东西。那你就看看吧，是围棋的棋子儿。他在手里边掂弄这个棋子儿，跟这周琦就说：“我打得不好，周姑娘可别见笑啊。”周琦说：“哎呦，我还见笑啊？这嫌你的本事啊，你打得不错呀。一路上老爹的老是赞美你，他有些话说的倒也对。”哈哈哈哈哈哈！过奖了，过奖了。霍青桐听周琦一说这位公子是什么帮会的总舵主，他微微的在面部表情上显出了一点差异，低声跟父亲就商量。穆卓伦连连的点头：“好啊，好啊，该当如此。”然后这穆卓伦转过身来就跟陈家洛说了：“承蒙众位英雄在旁边帮助，我们的大事已经完了。听公子说有一位英雄尚未救出，我想啊，让我的儿子和我的小女带同几名同伴跟着公子一块儿行走，听候公子的差遣，去帮着救您的这位英雄。当然了，他们的武艺呢一般，没有什么大用处，但是呢或可以稍微做些别的差事。公子不要客气，尽管差遣他们。”陈家洛一听：“哦，如果那样的话，那我是感激不尽了。”所以当下陈家洛跟众位群雄都给他们做了指引。穆卓伦走到乌尘道人跟前：“道长，你的剑法真是迅捷没比的，我生平从没见过这样的剑法，幸亏道长剑下留情啊，不然的话恐怕我这条老命就死在道长的剑下了。”吴尘老道一听也跟着笑了：“哎呦，多有得罪，多有得罪，您千万不要怪我。”正在那说着话呢，忽然西边马蹄声响，咔咔咔咔咔，只见一人纵马而来。这个人骑着马来到跟前，翻身下马一瞧，是一个美貌少年。这人先是向陆飞青叫了一声师父。来的是谁呀？正是李元止。李元止这回啊，把自己那身女儿红装又换下去了，改扮成了男装了。他来到这里四下一望，没见到了于童，却见到了霍青童。他马上跑到霍青童的跟前，亲亲热热地拉住了他的手，跟霍青童就说了：“哎，那天晚上你到哪儿去了啊？可让我把你想死了，经书夺回来没有？”霍青童知道这位是女扮男装啊，所以对他也表现得很亲热。霍青童就说了：“刚夺回来，你瞧。”说着他把这个红布包袱往前这么一陷，李元止微微的一沉吟：“你打开看了没有？经书在不在里头？”霍青童说：“我们得要先祷告阿拉，感谢神的大能，然后才能开启圣经呢。”李元止说：“最好你先打开瞧瞧。”穆卓伦在旁边一听：“您说这话什么意思？我觉得您打开瞧瞧好一些。”“好，那我们打开看看。”说到这里，他们赶忙把这红布包袱就给打开了。打开这个红布包袱往里边一看，哎呦，里头啊感情是一摞子废纸，哪是什么圣经啊。这一下子这些回族人当时可就气炸了锅了，大家伙是跺着脚直骂。霍阿姨就把蹲在地上的一个镖行的烫子手抓起来，顺手就给他一个嘴巴，啪的一下子，这嘴巴打得那叫狠，一下子这个脸就偏了。怎么偏了？这面肿了，一巴掌下去就把它扇肿了。当时霍阿姨就问：“我问你，经书哪去了？” 这个烫子手捂着腮帮子说：“哎，这事您打我没有用啊，这是他们那个镖头们干的事儿啊，小的我不知道。”一面说一面指着双手抱着脑袋坐在旁边的那个钱正伦。这个小子在混战当中受了几处轻伤，戴永明等人一死，那太监就投降了。霍阿姨过来一把就把他薅起来了。
我问你，你是要死还是要活？
这钱正伦呢闭目不答。霍阿姨怒火上升，伸手又要打人。霍青桐轻轻地一拉他的衣裳角，他举起的一只手慢慢的就垂下来了。霍阿姨虽然是生性粗鲁啊，对这两个妹子那却是非常的信服疼爱，听他们的话。大妹子呢就是这霍青桐，不但说武功强过哥哥，而且还足智多谋，料事如神。这次到东来取经，很多的事都得听他的。小妹子叫柯斯利，年纪又小，不会武功，还没有跟着来。霍青桐向李元芷就说了：“这个包袱里边是纸，你怎么会知道的呢？”李元芷就笑了：“我怎么知道的？我让他们上过一回当。我想啊，这帮小子可能也学乖了。”穆卓伦这个时候就问钱正伦：“经书哪里去了？”这钱正伦就说了：“这经书啊，让另一位镖师给带走了。”他说这个话，但是穆卓伦将信将疑，马上命令部下在罗肚子的各处仔细搜查，找了半天没有踪影。他担心这个圣物被毁了啊！穆卓伦当时双眉紧锁，心绪烦恼。大家伙这才明白，刚才严世章为什么打败了以后他自个儿要玩命。他的意思就是，如果说人们发现了他背的这个东西是假经书，肯定也饶不了他。众人大伙一看，这个假经书被我们发现了，可是那个真经书又在哪里？